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就是你们还有机会，
你讲的像我们已经 fuck up 一样，
修正那个道路。我们已经
too late，
yeah。Hello， 大家好，我是老陈。
Hello， 老司机。哎，我问你，你先念一次那个克里斯多福诺兰。
克里斯多福诺兰，
你好烂。好，那不是重点。我们先来回复听众的，应该说回馈这样子。
到底刚刚叫我念那个是要干嘛？
嘲笑你啊。
好，那我们先来回复一下听众的留言。那其实这两个留言呢，是在我们上集的当中闲聊就应该要回复了，但是
我这边先讲一下，我怕我们的听众不知道，就是我们的内容在 YouTube 上面会晚其他平台大概一周的时间，就比方说我们的当周闲聊会是上一周的内容，然后我们才放到 YouTube 上面。那你想要听到最新的内容的话，就是你想马上 update 的话，你就可以去 Apple Podcast 或是 KKBOX，或者是还有什么地方
？Goog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或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平台都有。自己查，
我不清楚，凶屁哦。好，反正就是有这些平台，你可以先第一手的听到我们最新的讯息啦。昨也没差，你如果觉得说你在 YouTube 上面听也 OK， 我就觉得都很棒，就这样。
对，然后因为这两个回复呢，想必他们已经是听完 YouTube 来留言的，因为原本是要在那一集是什么？哦，2021
对，
到底有没有成长呢的回复嘛，然后因为我们在上一周已经回复完了，这个就留到现在来讲。
好，
我觉得我刚刚讲一大堆好好好有点拢，
就是你
逻辑不好。
不是我讲的。
那这个听众呢，他是说他听我们的 podcast 已经半年了。哇哦，
感动
了，也是蛮久的。我们好像才一年多，对不对？
不知道，我就一直录，我也不太清楚。
他说今天真的决定进步的哈，今天真的决定进步的很少，应该是打错字，应该是今天真的觉得进步的很少，应该是今年真的觉得进步的很少。
你知道这个部分是我们要回复听众的 feedback， 不是来攻审。
不是，我没有攻审，我在理那个字。今年真的觉得进步的很少，下半年实习也找了一个感觉没帮助自己进步太多的地方，希望新的一年都会顺利。然后我跟老陈是同一个时间毕业哦。
我这边重申，因为我很常听到这样子的 feedback， 就是他跟老陈同一个时间毕业。我这边要讲，老陈不一定能准时毕业哦。
不要这样子诅咒。我一定会在今年毕业的。
好，然后 我想要特别跟他讲一下，就是说我觉得每个人都一定会有比较迷茫的阶段啊，像大部分的时间我也是。那其实不用先判断这个实习是不是完全没有价值，或者是有没有帮助的。我觉得在没有方向的时候，刚好碰到一个就是事情吧，让你花时间在这个上面，那你搞不好慢慢就会找到方向。所以我觉得先放宽心，然后先迎接2022年。虽然我大部分在填合约上面还是会不小心填成2021，但是就是先放宽心接受2022年，那剩下其他再说嘛。实习觉得不能接受，那就换一个。搞不好他是那一种配合什么学校的那种实习，搞不好就不能随便乱换。好，那不是重点，我就觉得说先好好享受这一年，就比较没有比较怎样，就
继续往前。
对啊，就继续往前就好。
那在下一个听众呢，他是说两位新年快乐，我觉得今年的心态有成长，遇到了太多的事情，也经历了一段感情上的开始跟结束，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自己身上充实自己。然后我今年六月准备要大学毕业了，希望可以跟老陈一起准时毕业。
这边呢，我再度重申，老陈不一定会在今年准时毕业。
第二次诅咒我，一定会在今年毕业，所以我希望我都可以跟你们一起毕业，拜托。
这段重复了。好，反正我想要讲的事情是，就是我其实蛮想恭喜他的啦，就是他可以打出这段文字，想必你应该走出来了吧？ 就是至少你有一个开头，然后有一个结尾，好好去收敛自己这一整年的心情。我感觉我这样讲完就有点像唐奇阳，我的 fuck。
对啊，你这心灵导师哎、欸，
心妈鬼啊！反正就是我觉得说，你能打出这样，然后能统整出来你的心情跟你的 feedback， 我就觉得说。2022年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啊，那也预祝你毕业愉快，然后进入职场当个
他也没毕业啦，准备要毕业，
准备啊，我就说今年就会毕业啊、
oh,
他又不像是你的状况比较不太确定他人家是大学就搞不好很确定就一定会毕业了，所以我就先预祝他成为一个开心的社畜。欸，我以前其实这边我要老实讲，你刚刚那个脸好鸡掰，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事情是，你知道那时候我刚出社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能干一番大事，你知道吗？
哦，我可以懂你，因为我也陪伴你经历那一段时间。
对，因为我刚刚看到他这个文字啊，就是我自己讲出来就是什么，当一个开心的社畜。哦，以前我听到别人这样讲会不爽，可是我现在忽然觉得，或许大家未来就能体会了。反正现在一定有很多我们的听众已经在体会这样子的过程了。哎，就是大家加油，一起努力。就是、
所以你觉得现在不是开心的社畜，那现在是什么？
你说我吗？
对，
就是社畜，
但是不是开心的。
我觉得你出社会之后，你很难定义自己是开心还是，因为工作的状态就是那个样子，你不会工作一直在开心，你工作一定会伴随着痛苦。我最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说，应该说它跟我们大脑机制有关，就是你越痛苦你就越快乐，你越快乐你就越痛苦。
嗯，
你能理解这件事情吗？
可以，就像是你有时候把作业放在一边，然后一直玩乐、
啊，
但是你会觉得有一种罪恶感，那种感觉没办法好好的放松。
对，可是假如说你先决定处理这些作业的话，虽然当下非常非常痛苦，可是你接下来玩游戏的时候，你可以完全放开心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最近越来越能体会这件事，但是这也会让我觉得说，这就是一个平衡，就是一个
嗯，
像跷跷板一样的概念。所以你要说。你出社会你会有多开心，就你多大的开心就来自于多大的痛苦，那你多大的痛苦也就来自于你多大的开心，就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社畜，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开心的、啊。当然希望别人能开心是一个，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沉重的期待，我就觉得过得无愧于心就可以了。
嗯，
对，好，为什么回复变那么沉重，好，那我们来回复下一个。
那下一个听众呢，他是一位高中生，然后我这边大概讲一下他的内容，因为他是私讯我们的嘛。然后他是说，他就是即将要学测了，在这个礼拜六日嘛，在这个礼拜六日，所以呢，他希望我们可以录一集有关就是学测之类的东西，然后鼓励他。
学测为什么是六日？
其实我也不知道、欸。
我们以前学测是六日吗？
我记得之前学测好像是五六。之类的吗？一定会有涉及到一个平日吧。哦、我有点忘记，好以前了，一定是。
哎、欸，你这样很老。你这样很老。
五年前了吗？五六年前了。我天哪！
十年前。
而且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学测、欸，我一直以为是。
没指考、哦，有学测。
哦，真的、哦。
对，然后学测变什么三 A 大作，不是啊，变什么几 A 几 A 什么东西啊？那个已经跟我们时代不一样。哎、欸，我先跟各位讲一下，我们的那个年代呢是国音数字社。学测是吧？
嗯，
然后国文是考作文，然后跟就与国学常识吗？是国学常识吧？不是啊，应该是啊，
就是考国文跟作文、啊，
要考作文。然后英文的话是有音听，有音听吗？
有有有，
音听是自己要不要加考？
没有，我们是都要考，
是吗？
对，
我好像自己可以选择要不要加考，然后要写英文作文。学测有英文作文吗？
有英文作文、
啊、有有有。然后数学的话就是你知道，
就是数学，
哎，数学数甲数乙吧，
没有，那是指考。
哦，那指考。好，然后有我、哦、这样把听众完全搞混。反正就是数学就数学，然后社会的话就是
社会就是社会，
地理历史公民。
嗯，
还有其他的吗？没有
没有。
然后自然的话就是物理化学地科生物四个。
对
啊，有没有，如果听众你觉得听这一段非常陌生的话，很高兴你很年轻啊，如果很熟悉的话，
或是很老，
很熟悉的话，你就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蛮悲惨。哎、欸、哎、欸，等一下，你刚是不是想呛我？没有吧，我跟你的制度其实差不多，就除了音听以外。哎、欸，不对，我也有音听啦，我有音听啦。
是你在糊涂？
是我在糊，刚就有一点年纪了哈。反正就是 你就跟我们差不多年代。好，这个听众已经想说到底要不要回复我的，
对，跟我屁事。
有点过分。好，你继续念。
反正呢他就说他学测了，所以他希望我们录一集有关这个的 podcast， 然后对他说一声加油的话，鼓励他就是考试可以顺利。
你省略太多了吧。
欸，这人家私讯不方便全部都念吧。
哦，欸，不对，我怎么觉得我今天一直被骂。然后我觉得 OK， 那其实想要学测，我们那个时间段好像都不太算是成绩好的学生吧。
我直接说我成绩很烂。
你讲一下你的那个，我不要讲，我觉得这样太编了，太编诗了。你讲一下你的水准大概是在整体的平均上中下。
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样子算是整体是多少，反正
啊，我知道怎么讲了啦，
是很烂，大概就是在国立大学跟私立大学的那个中介处吧。
欸，
可以两个都参与到那样子。
那我也是吧。
对，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所以可以知道我们其实没有很认真在读书。
在那上面。对，有点混。
欸，等一下等一下，如果这样回溯我们的高中生涯，努力程度从一到十分，你给自己几分？
当下都会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但其实现在想想好像没有。
对嘛，所以你要回溯嘛，那你给几分？
你说给我当下自己几分哦？
对，就你现在可以回溯到之前，然后看着你正在准备，然后你当初可能说，哦，哇好累，真的好累，然后你就可能可以跟他讲说你真烂，这样你他妈一点努力都没有，类似你会给几分？
我觉得我那时候的确很努力，但是读书的方法是错的，我只能这样讲。
我要你他妈给分数。
不是，我现在回想，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都会读到半夜，然后又很早又起床那种。哦，真的是超疯狂的。
欸，我也是。欸，我那个时候都设定那个我都读到一点，然后我设定五点半的闹钟。
对，欸，我还有一次设定就是凌晨好像三点起床吧，超白痴。
我有三点半的。然后我三点半起来把闹钟按掉，然后睡到八点。
欸，那我真的好认真，我现在叫我凌晨三点起来读书不可能。
假赛啦。
所以我给我那时候打几分，我觉得努力程度应该有个七八分吧。我觉得
满分是一百吗？
满分是十。
我给我自己哦，三分四分吧。
可是你都凌晨起来，然后又很晚睡，因为我是衡量到我那时候真的都是读到可能一点多，然后我妈就来敲门说，欸，要不要睡觉，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就会定隔天早上的闹钟，就可能有时候是凌晨三点啊，凌晨四点之类，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是有点孤单的，有点孤寂，因为那时候刚好是冬天，
是，
然后很冷很冷，然后你又得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起床，可是你又不想要离开床，所以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把那些书什么都搬到床上看这样子，然后窝在那个被窝里，哦，有过寒酸。
那时候书都跟我一起睡觉，然后我都会想说，反正因为天气冷，我搞不好没办法爬起来看书，所以我就在被窝里面看，然后我永远翻了大概三四页之后就会睡觉。
对啊，
干，我跟你讲超级没意义的。那个时候还有发生一件事情，然后我就碰到我们的生物老师在跟我们分享说，他的女儿多会读书，他女儿绝对就是几点前就一定要睡觉，那几点把书看完之后呢，他就不会再碰书，他会好好去玩，甚至在学测前他还出去玩。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对的读书方法。
对，他在讲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对，我也要这样做。在我连续熬夜，然后都其实只是起床关闹钟之后，我就决定我要改变我的人生，我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的读书状态变得跟那个老师讲的那个一样。所以呢，我就马上照着他做，我就变成说回家就开始玩，玩到十点，然后想不能熬夜，明天要看书，然后就睡了饱饱觉之后，隔天一样没有去看书，所以我其实那个时间点就找了任何的借口，就来让自己过得比较舒服。但是你知道一直在还债，所以其实那种痛苦的循环是一直持续下去的。
不知道怎么觉得以前自己真的蛮笨的，就是用很错误的读书方法，像你一样。
可是我要讲，我觉得那个时间点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等一下我觉得刚刚你那个像你一样，让我有点受伤。
我觉得我们两个有点像啊，就是
没有，我没有在努力啊。
有，你都愿意就是设定闹钟了，代表你有一丝丝的希望。
不是，那不是希望，那个是忏悔。就是因为我知道我晚上没有认真读书，所以我骗自己我三点会起来，所以我现在可以再晚久一点。
所以我们是一样的，因为我那时候也是你该读书的时间你就是有点混，就你边看然后又去玩手机，然后又边看又玩手机，或是借机跑到 看电视的地方看电视什么，就是想尽各种借口要离开读书的地方，但是没办法像你老师的女儿一样，她规定什么时间就是念完书、
哦、
什么时间就是睡觉，什么时间就是出去玩，没办法像她那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欸、
那是机器人吧，没有啦，开玩笑，
没有，她这样才是对的方法。因为后来我上大学之后我就变成那样子。
我知道啊，这个我跟你讲，我们都会知道这个是对的，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对啊，那个真的是有点太厉害。好，那不是重点。
而且我还记得那时候想尽办法为了让我的数学变好，因为我数学很烂，常常都是那种考不及格。尤其是有一个单元是什么统计几率的那个东西，比如说什么抽几颗球，然后红球白球什么的，这个我真的不行耶。
这个我那时候没很烂，我最烂的是那个 cycle tangent 那个。
那个还好吧。
哎、欸，每个人有自己强项好不好？可以给互相彼此一点尊重吗？
好好，我继续讲我的故事。所以那时候呢，我还去补习，就是去那种算是小班的那种补习班补习，然后没有效果，就你可能从30分进步到40分而已。
哦，有40、哦、还不错、啊嗯、有10分。
所以呢发现说好像没什么用，所以后来我妈就去找了那种家教一对一的，
是
去上家教课。结果呢后来成绩考出来又变回30分。
为什么？
我就不懂啊，就是我没办法理解那里面的逻辑是什么。
你没办法理解为什么他抽出来还会是黑的。
就是不知道那时候脑袋打住，我现在也不懂啊，也不是说那时候脑袋打住，现在也是不懂。
我觉得这跟天分有关了、啊、我们就是没那个天分了、
啊、所以就花了很多钱还是没用，所以后来就放弃了，就让他随波逐流。所以后来我考出来的学制成绩也是很烂的，就数学这一科。
是，
那其他科呢？
想炫耀啊？
没有，我讲比较特别的。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考那个自然，然后因为自然算是我次弱的项目，
简称理科就烂了。
对，第一个一定是数学，
你是
再来就是自然，
你是文科太太，好无聊、哦。好，你继续讲。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在学测更加的加强我的那个自然的项目，结果呢，考学测之后，我的自然科竟然进步神速、欸、我也是吓到，就是考到好像前标嘛还是什么的，但我平常是不会考到那样子，然后反而是其他我比较擅长的，像是什么国文、英文、社
会
这种，就变得比较普普这样子。
哦，你原本想要讲说我可以上更好的学校，但后来没办法，就是因为刚好失常，哈哈。
我不会觉得我失常，我觉得我尽力、欸、我当下没有觉得我失常，因为我就真的就写出来是这样。
好，接下来就用这个来做延伸。其实我觉得考学测完之后，我有一直在分享一个心境，我觉得你不要再去对答案，真的不要再，你好好去享受你的接下来的生活，就到学测前你的成绩出来之后，你再来决定做下一步。因为我真的觉得学生在准备考试的时候真的有点太辛苦了。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可能前面三年没有认真，或是你是有认真，有认真没认真我都觉得没有差。就从 from right now 你听到我这一集开始，礼拜四嘛，然后礼拜六就要考，就是你那两天有好好认真，我觉得你就可以告诉自己无愧于心。
嗯，
对，因为你实际上你去反省或者去回顾一些之前的事情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那也并不会说你学测考不好然后你赶快准备指考，或者赶快对完答案准备指考，你指考就一定会考得比较好或者什么，我觉得都已经没有任何可以说有一个大白，可以说有个大改变的机会。我就觉得说那你就先好好放松，不管你以前是有没有好好准备或是没有好好准备，但是你要从听完我这一集之后剩下的时间你好好准备，你就真的把自己操到极限，然后考试前一天就是放着平常心，那你去考试这样就好。对啊，因为我真的觉得其实后来想一想，我回顾自己的整个过程来讲，我实际上会觉得你科系比你学校重要太多太多了。
哦，对，你现在还来得及。
对，你还来得及，
你还没选系。哦，真的，我觉得系真的比
我跟你讲，学校是学校是 bullshit。 我看过太多可能台清交成的，它是文组的，薪水比 私立或后段国立大学来讲低太多，所以你真的可以不用去在意说你接下来考的成绩会是什么，但是你选科系麻烦先上104查一下到底哪一个科系赚比较多钱的。如果你的目的找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要赚钱的话啦，那如果你是为了兴趣的话呢，也很容易因为现实的关系你对他的兴趣越来越低。所以说虽然这样讲听起来很讨厌很市侩，可是我真的觉得你
我们是过来人。
对，我真的觉得你科系真的重要太多了。你不然嘛， 我觉得也有一个很简单，因为我有转系过，我有转学过。简单一点，你如果说你要的那个科系很抢手，然后可是这样你的学校就会变比较不好，没差，你进去转，你进去转。我跟你讲，你想要的那几个科系转出去的学生一定都超多，因为其实没有很好读，你就在里面内转。可是如果他是医学系的好朋友的话，我这边就不要听，我这是两个低端在讲话。我的意思在讲说，就是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在 support 你这一块。大学不是重点，就是你考上的不是重点，系所是重点，还有你毕业上面带的系所是什么，那更重要。所以你大学根本就是没关系，你当一个考试考一考就好，
就是平常心啦，
真的平常心啦，不用想，不用想太多。因为我真的我看到太多，我还有同学没毕业，然后他去那个什么城市语言的那种类似像补习班的那种概念，一出来薪水其实也是屌打文组国立的。所以我真的觉得说不要去在意太多，你就是当然能科系能符合你兴趣越好，可是实际上这种几率真的太低了啦。所以就多看多学，不然就是像我有一些朋友他会辅系，我觉得能这样就好，就是
也不错啊，选一个就是可以温饱的系，然后又可以选一个你喜欢你有兴趣的系。
对，那如果你志向已经很清楚了，就是哦，你本来就是超了解这个相关的科系，就比方说如果你真的要走哲学，你想要选哲学系的话，那你对哲学相关的事情都很熟悉，然后你也知道你选了这个系之后的代价或者是会需要承担什么样子的风险的话，我就觉得那你选这个系还不错。可是不管怎样，你只要选到什么地理历史啊哲学相关的科系这一种，或者是政治这一些，我都会
占系哦。
我没有要占系，我都觉得说你可以去多修双主修之类的，至少让你的路不要变窄。因为你听起来这些东西好像很广，可是实际上它的范围越广反而让它的出路越窄。到了大学，我觉得如果身上比较没有一技之长的，然后也比较不知道未来在做什么事情，我觉得你选的科系它的范围小一点点，那你如果真的自己想再拉大，你再去双主修。那如果你选的范围很大，你也一样要双主修把这些东西去抓回来。对啊，我就觉得就这样，这个样子，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就是你们还有机会，
你讲的像我们已经 fuck up 一样，
修正那个道路。我们已经
Too late.
Yeah.
不过啦，我觉得这个你现在选的方没有，我跟你讲，老陈在打嘴炮，因为他也没有方向，他现在不选的这个科技他也不知道他要什么，所以他
我现在也在试着修正方向，就有一点拉回了一点点，但是还是有点广。
哦，我懂你意思，因为他比你比较想要走金融类的。
也没有啦，就觉得说
刚才你又没有方向，他只在 talk shit, 你就不用听他讲这件事情。我的意思只是在讲说，就是我觉得啊，真正的分水岭会是在你大学毕业或是研究所毕业，前面都只是一个过程，就是这个过程带过就好。
我在回想我当初考学测的时候，那天在干嘛？我完全忘了。我记得好像我印象那天反正就是也是很平常，就是这样走去考试，然后考完试就回家，然后考完试的当下给自己好好一个放松的时间。然后之后再来想下一步要怎么走。
你 GSA 里面就对答案，你考完试是马上对答案。
我没有。
你没有？那你之前都跟我讲你会对答案，
就可能过几天。我当下是直接玩的，我不想管那么多。
哦，那你的过几天跟我的定义有点不太一样。我的好好玩就是在他成绩出来前，我不会再碰这个世界上有关于学测的东西，然后班上同学在对答案我也不会去听。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放松啊。
然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一样的方式啊，我只是说反正就是平常心，然后相信自己就好了。我觉得
相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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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自己啦。
要相信自己干嘛？
就是有努力有尽力的、哦、然后可以很顺利的完成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不错啊，就是你完全就是你真的知道自己已经尽力了，不管想怎样打我啊笨蛋。
而且你要想他们这两年考试都刚好是经历疫情嘛，一定又更麻烦，就是你可能有很多要准备的东西跟以往的不太一样，就比如说你要戴口罩啊，或是你进去你还要扫什么 QR code 吧，我不知道，然后又没有人陪考什么的，没办法镇定一下你的心情。像之前不是都是你可能会有家长啊，或者是什么朋友来陪你考试啊，
对，
但可能就这两年就没办法，所以还是靠自己啦，我只能说加油。
最后我其实想要跟那个这周是这周吗？这周学测吧，如果照他讲的，最后我想要跟就是这周都在准备学测的讲一声，就是说反正有些老师会跟你讲说这个就是你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会觉得这些老师有点在危言耸听啦。那其实你只要真的觉得说你已经付出全部了，因为考试失常紧张想大便这都很正常，像我那时候真的想落塞到疯掉，
嗯，
那一定会有失准的地方，但是你在准备过程中你觉得你已经把你真的该付出的都奉献出去了，就算你是觉得你没有好好准备的人，可是你的心态也是有紧张到，那有紧张到也是有啦，反正就是我觉得学测它就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那你把它完成了，接下来还有更多阶段性的任务要去完成，人生还很长，所以就是好好把这件事情做一个结尾，然后接下来就要再面对之后的人生，因为出了职场也有更多需要去做挑战的事情，当然预祝大家都能考得好啦，这是最好的情况，但是如果真的有失常的地方也真的不要去太在意，考试真的就只是超级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的一部分，所以新的一年开始，那就是也先祝，因为他可能要学测那就应该也要毕业了，就希望大家都能考上自己想要的学校，那没有的话搞不好也是另外美妙的安排，
那就祝大家考试顺利，然后毕业快乐，
毕业快乐，然后新年快乐，然后都能考上喜欢的学校，但是再讲就是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啦，就真的是阶段性、啊、我真的很怕人家受伤、欸、
没有，我觉得尽力就好，
对，我真的觉得尽力好，那我想要给类似像我这样的人，因为我们没尽力，可是我也想要被鼓励押韵，然后只想要跟这样没尽力也没关系啦，好了，这样听有点怪，就是没尽力是有点该骂，可是没有关系，就过了就过了，反正你之后有更多事情要去面对，你好好准备下一件事情就好，这是跟我当初的我讲，也跟现在搞不好心态跟我一样的人讲，那加油，
拜拜。